欢迎收听 Bree 电台的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林兰。今天这期咱们聊几件有意思的事儿。
我是陈旭。头一件，有位瑞典交易员克里斯蒂安·库拉马基成了新书《金融怪杰》系列的焦点人物。
对，他还挺传奇，在交易大楼当保安，然后自己读了书去做了交易。
另外两件，一个是抽象烂片里偏偏火起来的牛来现象，还有艾薇儿这位不少人的欧美流行音乐启蒙。
那咱们就从这位交易员开始，一件一件聊。瑞典交易员克里斯蒂安·库拉马基出自施瓦格的《金融怪杰》系列最新一本《金融怪杰：下一代》，英文版今年六月出版。他是这本书采访的第一位受访者。他2010年夏天还在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大楼里当保安，读了一年书后决定退学去做交易。2011年春天，他用当保安攒下的$5000开始实盘，结果两个月内亏掉 90%， 此后又连续爆仓三次，每一次都靠上夜班和周末班省吃俭用重新攒回本金。他把爆仓从两个月、五个月到将近一年的时间跨度看成一种进步，意思是自己亏钱亏得越来越慢了。书里多位交易员也都说过类似的话，保安夜班反而成了他观察市场的窗口。他总结出大波动股票的三个要素：新闻、高成交量、突破，并据此完善体系，更快止损，提高胜率，及时锁利，少做蠢事，换券商后佣金降低 90%。 交易第三年开始稳定盈利，2016年前后从日内交易转向波段交易，理由是不想每天盯8小时盘。他的财富跃升发生在2020到2021年，2020年初账户有$350万，当年疫情、口罩制造商、疫苗股、特斯拉带来密集机会，年底账户达到$3600万，全年约10倍。2021年账户一度达到$1.05亿的峰值，其中从6500万到1.05亿只用了一个半月。凭借官方税务记录，他2021年位列瑞典全国个人收入榜第15名，赚钱多少决定交税多少，这份认证做不了假。
好玩的是，他那份保安的夜班工作反而成了他观察市场的窗口。他在值班的时候总结出了大波动股票的三个要素：新闻、高成交量，还有突破。他围绕这套想法不断完善自己的体系，更快止损，提高胜率，及时锁利，少做蠢事。中间换了一次券商，佣金直接降了90%。交易做到第三年，他才开始稳定盈利。2016年前后从日内交易转向波段交易，原因非常简单，他说自己不想每天盯8个小时的盘。
真正的财富跃升发生在2020到2021这两年。2020年初他账户里有$350万，那年疫情、口罩制造商、疫苗股、特斯拉轮番带来密集的机会，结果到年底账户变成了$3600万，一整年差不多翻了10倍。2021年账户冲上$1.05亿的峰值，其中从6500万到1.05亿只花了大约一个半月。而且这条数据不是他自己报的，是有官方税务记录作证。他2021年排进了瑞典全国个人收入榜的第15名，赚多少钱就交多少税，这份认证几乎做不了假。
他手上主要有三种交易方法，各有各的触发条件。第一种是事件性转折，要求股票突然冒出重大新闻，大幅跳空高开，同时成交量放大，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二种是突破交易，去找过去1到6个月涨幅排名靠前的领头羊，等它盘整1到3周，然后放量突破整理区间时买入。第三种是做空抛物线走势，找那些连续3、4天上涨，累计涨幅至少超过300%的小盘股，在它走势开始疲弱的时候做空。要说明的是，这种操作非常凶险。
但三种方法背后有一条完全一致的纪律：做多的止损放在入场当天的最低点，做空的止损放在当天最高点，而且每一笔交易只承担账户风险的 0.5%， 哪怕胜率其实只有2×5到3×3，他也靠这个仓位控制活了下来。
他在趋势交易里加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和传统的海归法则那种全程咬牙持有，动不动就回撤3×4×的路子不太一样。他进场赚到钱之后，头3到5天会先卖掉1/3到1/5的仓位，把剩余仓位的止损抬到盈亏平衡点，收盘一旦跌破10日线或20日线，他就离场。可以理解成趋势交易在这个时代的一次迭代。 牺牲一部分上涨的潜力，换来回撤大幅降低。对普通人的心智来说，更容易坚持得下去。他还只在自己满仓时会看得紧一点，不，是他只在十日线和二十日线同时向上时才操作。十日线跌破二十日线，就立刻停手。按他自己的估计，这一条规则能帮他避开八成左右的坏行情。
那这样的高手有没有翻车的时候？有，而且翻得非常大。2021年账户突破1亿美元之后，他只兴奋了几天，转身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6个月内把1亿做到2亿。他笃定交易是一场必胜的电子游戏。到了2021年11月，美股临近见顶的区域，他通过加杠杆持有了 1.5 亿美元的多头仓位。2022年10日线下穿20日线，按他自己的规则本来应该停手，但他被目标困住了，继续交易，继续加码。结果账户从 1.05 亿美元一路跌到4500万美元，等于亏掉了6000万。他后来自己承认，如果严格遵守那条均线规则，大概90%的亏损都可以避免。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一把匕首刺穿了心脏。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次巨亏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重大误判，而是一堆小亏损一点点累积出来的。策略本身并没有失效，失效的是他管不住自己的手。他明明有规则，却没按规则做。
到了2021年底，他买下游艇，交掉巨额税款，之后大量时间都在海上旅行，经常在酒店和船上交易，连每个月复盘优秀交易截图这个坚持了很久的习惯也停掉了。书里举过一个例子，2024年1月，超威电脑财报之后，营收高于预期，股价放量高开 10%，这本来是他口中典型的五星级机会，他为了处理别的事情主动放弃了，访谈里没说具体是什么事。因为专注力下降，收益走平，他对机会其实很多的2024年打分越来越低。
他现在明确表示，不打算回到每周研究60到80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交易日的那种生活。他仍然热爱交易，也希望拿到不错的回报，但已经不再追求收益最大化。他试着把旅行安排在市场下跌的阶段，把上升阶段留给交易。可他自己也承认，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最后，讲故事的作者用了一个词来概括他的处境，叫旋转门。止损、仓位、均线，这些其实都是他自己给交易装上的安全门。问题是，他一路赚到1亿美元的时候，一度忘了自己为什么守在那里。本质上，他要守住的其实是交易与生活之间那一道旋转门，在两种生活之间能赚得出去，也能赚得回来。一部上映12天的动画电影《牛来》，靠离谱的口碑在暑期档完成千倍逆袭，被捧成史诗级抗抑郁大片，大 A 股民朝圣之作。也有人坚称它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对，关键是它火得让人完全想不到。暑期档明明有《奥德赛》这么大的片子，还有《蜘蛛侠》，结果最大的热点居然是这头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黑牛，烂得别出心裁，火得莫名其妙，这本身就够奇怪了。
所以出于好奇，主播还真去看了，票价19.9块，打车的钱比电影票还便宜1毛。就这样走进影院，加入了这个抽象仪式，来了个一手体验。
这一块到底算搞笑还是尴尬，可能得看个人口味，但有一点很有意思，大家的争论特别分裂，一边把它捧成神作，一边觉得它烂得彻底，中间还夹着股市的梗。互联网上这场大辩论比电影本身还热闹。
没错，播客这期其实就是围绕拿得到的信息，还有网上针对这部片子的大辩论来聊的。到底为啥偏偏是它火了，而不是别的烂片？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电影本身更值得琢磨。
而且还有个细节，19.9块的电影票加上19.8块的打车费，主播算是诚意满满的给这个现象买单了。所以这期内容是带着一手体验加网上的公开信息聊出来的，不是隔空瞎猜。
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接触欧美流行音乐，是从一个画着烟熏妆踩着帆布鞋的加拿大女孩开始的。按歪播音室主播11的回顾，艾薇儿被当成一代人的欧美音乐启蒙，原因在于他在他青春期里用最直接的方式撞开了世界，也给出了关于青春、反抗和迷惘的解答。时间拉回2002年夏天， 当时欧美乐坛几乎被精密计算完美包装统治， Billboard 公告牌榜单和 MTV 热播画面里是 Max Martin 等金牌制作人打造的泡泡糖流行乐帝国。布兰妮、 Christine 们拥有无懈可击的舞步和邻家女孩形象，后街男孩把公式化美式男团推到顶峰。那时主流乐坛相信女歌手要成功只有一条公式，性感舞蹈、完美微笑、数位合成器，加上对唱片公司形象团队规划的百分百顺从。就在这个被商业泡沫包紧的时刻，一个17岁加拿大小镇女孩出现了，手里抓木吉他，脚踩帆布鞋，烟熏妆，宽松滑板裤，白衬衫上挂男用领带。艾薇儿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高度垄断的流行乐坛。按节目讲述，西方乐评界给她贴上流行朋克公主、青少年流行杀手等标签，但这绝不只是视觉叛逆，她确立了女性主导流行朋克的崭新模式。在她之前，流行朋克几乎是 Blink 182、Green Day 这类全男性乐团的天下。在她之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女孩发现，不需要靠性感或可爱赢得喜爱，一样可以背起电吉他，嘶吼出青春期的阵痛和不妥协。在华语乐坛，2000年代初期正值实体 CD 向 MP3 转型，校园网络爆发的时期，艾薇儿对无数80后、90后而言是欧美音乐的启蒙课本。她的歌出现在英语听力课、学校广播站放学清单和 KTV 热唱榜。据主持人回忆，大陆一些乐迷曾称她摇滚教母，指她在无数年轻人心里对摇滚意识起了催化和发酵作用。在台湾，她的滑板裤和烟熏妆造型也影响了2000年代中后期华语女歌手的视觉转型和曲风尝试，而这条路始于更早的成长故事。1984年9月27日，艾薇儿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贝尔维尔，后来随家人搬到人口约5000人的帕纳林小镇。她成长于虔诚的福音派基督教家庭，10岁起就在当地教堂合唱团展现惊人音域。在爸爸陪同下，她常参加乡村市集卡拉 OK 比赛。1998年，14岁的他在电台比赛中赢得机会，在渥太华雷尔中心2万名观众面前与加拿大乡村巨星谢尼亚·唐恩合唱。那一刻他确认自己想成为职业音乐人。1999年12月，第一任经纪人 Cliff Fabry 在金斯敦一家连锁书店里看到他吉他弹唱，随后把家庭演唱录影带寄给多家主流唱片公司。2000年11月， Arista 唱片公司 AR 代表 Ken 说服公司总裁李德亲自飞纽约看他试唱，那只有15分钟，16岁的艾薇儿唱了几首原创和翻唱，李德被他未经修饰的爆发力和眼神里的冷静折服，当场签下价值125万美元的两张专辑合约。但录音室之路并不顺利，唱片公司高层想把他塑造成传统乡村流行歌手或米歇尔·布兰奇那样软性民谣创作女生，公司找来的纽约词曲作者写出的精致空洞旋律被他一一拒绝。2001年5月，高层把他送到洛杉矶与制作团队 The Matrix 会面，团队问艾薇儿到底想要什么音乐，他盯着他们说，我想要摇滚。双方两天内写出 Complicated Demo 寄回纽约后，李德赞不绝口，这才确立第一张专辑的音乐蓝图。
那时候的欧美乐坛几乎被精密计算和完美包装统治着，榜单上和 MTV 的画面里，全是金牌制作人打造出来的泡泡糖流行乐。布兰妮他们有着无懈可击的舞步和邻家女孩形象，后街男孩则把公式化的美式男团推到了顶峰。当时主流乐坛相信，女歌手想红只有一条公式：性感舞蹈、完美微笑、合成器，加上对唱片公司形象团队的百分百顺从。
就在这个商业泡沫裹得最紧的时刻，一个17岁的加拿大小镇女孩出现了，手里抓着一把木吉他，脚踩帆布鞋，烟熏妆搭配宽松滑板裤，白衬衫上还挂着男用领带。艾薇儿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高度垄断的流行乐坛。西方乐评界给她贴上流行朋克公主、青少年流行杀手这些标签，但按节目讲述，这远不只是视觉上的叛逆，他真正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在他的时代之前，流行朋克几乎是全男性乐团的天下，像 Blink 182、 Green Day 这些。可艾薇儿之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女孩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靠性感或者可爱去赢得喜欢，照样能背起电吉他，把青春期的阵痛和不妥协嘶吼出来。换句话说，女孩的魅力不必建立在讨好别人眼光之上。
而在华语乐坛，那个节点正好是实体 CD 向 MP3 转型、校园网络爆发的年代。艾薇儿对无数8090后来说，简直是一本欧美音乐的启蒙课本。他的歌出现在英语听力课、学校广播站的放学歌单，还有 KTV 的热唱榜上。有大陆乐迷甚至称他是摇滚教母，指他在无数年轻人心里对摇滚意识起了催化和发酵的作用。在台湾，他的滑板裤和烟熏妆也影响了2000年代中后期华语女歌手的造型转型和曲风尝试。
那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女孩，出道前到底是什么来头？1984年9月27日，艾薇儿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贝尔维尔，后来随家人搬到了一个人口只有5000多的小镇帕纳林。她在一个虔诚的福音派基督教家庭里长大，地下室里的吉他、鼓组和键盘就是她最早的音乐玩具。
10岁起，她就在当地教堂合唱团里展现出惊人的音域。在爸爸的陪同下，他经常参加乡村市集的卡拉 OK 比赛，翻唱别人的作品。到了1998年，14岁的他在电台比赛里赢得机会，在渥太华雷尔中心20000观众面前和加拿大乡村巨星谢尼亚·唐恩合唱。就在那一刻，他确认自己想成为职业音乐人。
之后的转折来得很快。第二年12月，他的第一任经纪人在金斯敦一家连锁书店里看见他抱着吉他自弹自唱，随即把家庭演唱录影带寄给了多家主流唱片公司。又过了一年， Arista 唱片的 AR 代表说服公司总裁亲自飞到纽约看他试唱。
那场试唱只有15分钟，16岁的艾薇儿坐在椅子上唱了几首原创和翻唱，总裁被他未经修饰的爆发力还有眼神里那种从容给折服了，当场签下了价值125万美元的2张专辑合约，还附带90万美元的出版预付款。随后他决定高中辍学，搬去纽约投入第一张专辑的制作。
但进录音室之后，录一点都不顺。唱片公司高层一心想把他塑造成传统的乡村流行歌手，或者是米歇尔·布兰奇那种软性民谣创作女声。公司找来的纽约顶级词曲作者写出一堆精致却空洞的旋律，被他一首一首拒绝。造型师让他只穿胸罩当上衣，他也气得直接拒绝。几个月过去，连一首成品都没有。高层失去耐心，甚至准备直接解约。
到了2001年5月，高层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把他送去洛杉矶跟制作团队会面。团队问他到底想要什么音乐，艾薇儿盯着他们说：“我想要摇滚。”于是双方2天之内写出了那首 Complicated Demo 寄回纽约，总裁赞不绝口，这才确立了第一张专辑的音乐蓝图。
2002年6月4号，他的首张专辑 Let Go 正式发行。专辑本来打算叫别的名字，后来按艾薇儿自己的想法改了。可以说这首歌和这张专辑既是他个人生涯的起点，也替整整一代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欧美流行音乐世界的大门。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你一路听到最后，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晚安，记得照顾好自己，我们很快再会。